我就很惊讶，为什么基督徒们
好像很喜乐的样子，有的时候还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还说感谢神，我吓一跳。就我在外面，你们好不好啊？
好。
我们是不是有些困难呢、啊？日常生活上。
有。
有没有有时候还觉得还有时候还很多障碍的啊？可是要有一个喜乐的心，喜乐的心跟我们跟神的关系直接起关系的。你如果跟神的关系不好，喜乐不起来的。就算你快乐，短短的就会不见掉。假如说你跟神的关系好的话，哇，心中的喜乐是涌出来的。你会跟神说：“哎呀，不要再那么高兴了。”神说：“你继续高兴吧。”今天我用这个题目，你在哪？我准备的时候以为是越简单的题目越好讲啊，后来我发现越简单的题目是最难讲的题目。常常圣经里面，你只要打开圣经，一开始你觉得好像是一个故事，其实创世纪啊里面的道理会让你惊讶。原来神在创世纪里面一开始创造人以后，就把很重要的真理讲给我们听了。所以等一下我们在听这篇道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有一个渴慕神的心，希望跟神密切的衔接，让我们能够真正了解这些经文的意思。神在问我们，你在哪里？我记得以前我在当学生的时候，我有时候在上课的时候，突然我的脑筋就去做白日梦去了。突然老师在我面前，我说你在哪？我吓我一跳。有时候这种最简单的问题啊，其实它里面的意义是很深奥、啊，而且它意义也是跟我们之间有极大的关系的。我不知道你日常生活上有没有想到你现在在哪里？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在这里，没错。可你心中，你现在最焦虑的是什么事情呢？因为你的心很可能是在那些事情上，或者是你心中还是觉得，哇，还在可能想了解一下，到底人是在这里，可是你的心在想些事情，却是你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呢，用这个简单的题目，其实有非常深入的意思，让每一位都能够真正的得着。我会从这三节经文你们刚刚都读过，然后讲一些过去神的劝勉，再讲一下现在我们的当今的情况，然后再想想看在未来的时光里面我们怎么用这个神的话语的题目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就开始。再来父神，这时候就求你的灵充满，因为你的灵的所在之处就是自由的，不被我们的老我捆绑的。我们人在世上常常是被我们自己捆绑住了，什么都做不了，常常被我们的情绪捆绑住了，都没法喜乐起来，常常因为我自己所要的东西其实是没有长远意识的被捆绑，因此我没办法活出一个真正有意义的人生。神在问我们，你我现在在哪里？就让我们借着神的话语，今天借着神的灵在我们心中照亮我们，让我们看清楚我们现在的光景，使得我们能够按照神的心意而行。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这节经文刚大家读过，我想再稍微往前一节，我们一起念一下创世纪的第一章二十六节，我们一起念一下来，请。
神说我们要效做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这是创世纪第一章，等于是神刚刚开始把他的世界创造好了，又创造了所有的活物，又创造了人。在他创造人之前，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啊，原来神是多数，比方说神有三个位格，他有父神、圣子、圣灵一起要造我们人的时候，讲了一句神的心意，也讲出了神的计划，更是讲到我们人生的目的该怎么活。所以这句话让我很惊讶，一句话
把我们人到底是神怎么创造的，到底神要我们做什么，到底我们该做什么，就讲得清楚。仔细看一下，他说要照着我们神的形象，按照他神的样式来造我们。神的形象，他的样式是什么意思呢？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他对事情是极大的智慧，他知道什么是对错，在他里面就是对的事情。他有他的爱，他有他的耐力，他有他的喜乐，他的形象就是那么美好的东西。所以神他创造人之前，他说我们要把人造出来，可是他把神最好的形象，他的样式放在我们里面来造。所以你我都是被神的荣耀，他的形象所造的，记得这一点。然后他说使我们管理所有的活物，所有的事情，地上一切的都可以管理。可是神特别讲的这个管理这个字，不是像我们现在的字面上的管理，只是 manage， 是管一管而已。它的原意是要 rule over， 比方说要完全掌控的意思，什么事情都可以调理的做得非常的好，你做什么就有什么。我们要教养孩子一定教得好，我们如果要把家管得好一定做得好，我们工作因为有神的形象一定做得好，我们祷告一祷告神就成就，因为有神的形象。我们有时候祷告觉得无力，祷告祷告，哎呀，神到底有没有听啊，或者我有没有按照神的心意祷告，这是我们常常有的问题。可是如果有神的形象，你的祷告就是神的心意，你的祷告神就一定成就，而且 rule over 表示说一定是管得很好，掌控地球上也不有污染的问题了，对不对？也不会有其他的这些大家争吵抢夺的事情，都没有。所以这句话是神一开始创造人要把他的形象放在里面，使得我们可以管理。所以再仔细看一下，原来这句话神已经提醒我们了该怎么活，有了形象就可以管理。所以有神的形象，神的样式是我们的 sufficient and necessary condition， 表示说必要的形象才可以管理事情的，如果没有的话管不好的。反过来是这个意思，假设你我如果没有神的形象，管理自己的家管不好的，教自己的孩子教不好的，夫妻关系要弄好弄不好的，跟朋友中间跟亲人跟大家中间的人际关系一定是不好。因为这句话神已经讲清楚了，我们有时候对神的话有点太没有注意看，以为这句话讲完以后就是好像神的意思，神的话语就是要成就事情，神的话语就是一个应许，也是必然会成就的。假设你我有神的形象啊，别的事情都一向太平。你我如果有神的样式，平常的待事处人没有问题的，是不是？后来出了问题了。所以你看下一节我们也念过的第九节，耶和华问他们，因为人出了一些问题，呼唤那个人说你在哪里，神当然知道他在哪里，可是人已经躲起来。你看第八节，当神在院中行走的时候，他们就怕了，就藏在树林里面，而且躲避神的面，而且天也起了凉风变化。这个凉风不是说只是夏天的，哇，徐风吹来好舒服，这凉风是冷飕飕，原来是很舒服的，今天天气凉一点了，是不是？哇，这个凉风如果上个礼拜来我都好高兴啊，今天来我觉得哎，还有点凉凉的，有点冷飕飕的感觉啊。可是从创世纪的第三章八到九节，神说你在哪里，这句话的意思是在提醒我们，警惕我们，他要我们思想看我们到底在哪里。原来有神的形象，有神的样式，一切都可以弄好的，现在完全变得直了。那从第一章到第三章中间出了一些事情，对不对？为什么神把那么一个事情摆在创世纪里面，要你我来警惕提醒我们千万要注意，这个事情一发生我们在哪里，可能你我都没办法回答给神。神现在还在问你我，我你我现在在哪里，你心中 有在闹情绪的时候，你心中有为什么事情在挣扎的吗？你我的心中有没有刚刚还跟先生或妻子才斗过嘴，还中间还是很多争执没有处理完毕，甚至里面很多忧愁，哇，你都觉得焦虑得不得了，甚至里面就是喜乐不起来，心中不平的心，哇，真是让你觉得对什么都在抱怨埋怨，甚至于往前看没有什么盼望，没有希望，好像管理的事情都出了差错了。神在问了，你在哪？有没有听清楚刚刚神所讲的，如果有神的形象，有神的样式，就没有问题了。这是中心的问题啊。所以神他在创世纪里面创造人的时候，就已经把我们该怎么活，人该怎么做，出问题是什么原因都讲很清楚。你我如果想把边上的问题解决，只要有神的形象就可以解决。你如果想用别的方法取代神的方法，就会出问题。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一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啊？这是我们很清楚的，我们一起念一下好不好？创世纪的第二节，为什么变黑呢？好，一起来念这16节到17节，一起。
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的各样树上的果实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界树上的果子你可不能吃，因为你吃了你必定死。
神是把极大的智慧摆在这里。我有时候刚开始读的时候，我说，哎呀，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如果园子中间各样树的果子通通可以吃，每一颗都可以吃的话，连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也不在的话，岂不是美好吗？因为按照创世纪的第一章的里面讲的，天下太平，一生一世都没有问题啊，对不对？为什么偏偏17节有一棵树上面果子不能吃，吃的日子必定死？我那时候觉得，哎呀，神啊，你在跟我们开玩笑，你把这棵树拔掉不就没事了吗？
是啊，
是不是啊？为什么偏偏要种那么一棵树在里面，对不对？而且这个树的名字又是那么好听，分别善恶。哎，你们喜欢分别善恶吗？对吧？哎，怎么偏偏种一棵叫分别善恶树，对不对？你知道这棵树种在哪里啊？北边、南边、西边、东边，
中间，
你们知不知道上面？
中间，
中间。
啊，对，两弟兄，主人都讲，中间，神住在中间。比方说，你走来走去都看得见那棵树的，不是说转弯抹角边上，你要真是，你要下放才到那边看得见那棵树，对不对？在中间，值得我们思考，为什么神特别？啊，神很公平的，他说院中各样树上的果子都可以随便吃，可能几千几万棵树，哇，不得了的，你这吃一辈子吃不完的，对不对？表示说神不是说什么都不给你，可能只有一棵树可以吃，其他几万棵都不能吃啊，那真正痛苦了，对不对？不是的，神是哇，随便你，而且随意的吃 all you can eat，包肥的，对不对？right， 所以是很公平的。可是哇，有这么一棵树摆在那，我们有在想，为什么神为什么这样做？你知道，这是极大的智慧啊！神在教导我们一个极大的真理，意思说，就算你觉得还不错的东西，就算你心中觉得还不坏也应该要有的东西，分别善恶，你我都觉得是应该要有的吧。我想我每个人都希望可以分别善恶，对不对？当你看到你要一个东西了，你就忘记神原来讲的话，有神的形象就可以了，对不对？原来有神的形象就可以分别善恶，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你就可以管理所有的事情了。假设你把你原来神说你的必要条件，你有神的形象就可以分别善恶的话，你要把那个丢掉，去换一个你觉得可以分别善恶的事情的话，就出问题。你我常常日常生活上出最大问题、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因为你觉得是好的，神说不要去做，你去做，就出问题了。我再讲一遍，日常生活中最大的问题是出在你我自己觉得好，神说不要离开他去做，你去做就出问题。因为我们要去做的事情都觉得还不错的，不是都好，可是觉得有些是不错的。可当神说不要的时候，这就是一个试探的力量。我相信神他要 创造我们人，是要一个得胜的人。意思说，都好中间有一样东西，他要让我们学习怎么去依靠神、信靠神、顺服神、遵守神的话语。如果你我自己觉得好的要去做，如果想到神说不要不做的话，神说这就是一个完全的人。如果什么都好，你有一样事情神说不要去做，你去做，就跟刚才一样的，吃的日子必定是。我有时候为什么神那么严格，我有一次去看医生，因为我碰到 poison ivy。 OK， 你们有没有人被 poison ivy 弄过？有啊，哎，还不少哈，哇，哦，现在就是啊，感谢主，我们有同感，我最近又发了，对。后来我去看医生，医生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你如果不要吓你啊，他说你中过这个 poison ivy 之后，你身体就会有反应，因为原来没有破口的，你现在有了以后，甚至于你会接近那个风一吹这些 chemical 东西。你闻到你抵抗力弱的时候就会发作，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作过，我每一年都会来，好像再来一次的感觉。有的时候被蚊子叮一叮，甚至于苍蝇一叮，我就会 trigger 破一层 IV。 而医生跟我说，他说这些小的破口，他用破口来形容，虽然看起来小小的，可以让我整个人不舒服。我最近去看医生，医生说啊，你又犯了啊。我说对啊，我说这次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被蚊子叮了以后发作。他说他一看到，他没问题，他有一种药给我用就好了。可是他得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当你身上有个小小的破口，你如果碰到环境正好适合那个情况的话，就会发作。神在跟我们讲这个事情，一个人如果里面形象有，你如果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没有破口的话，你可以掌控一切事情。可是园中各样树上果子都可以吃，你说你做了一千万是按照神的心意做的事情，可是有一样你没按照神的心意做，哎，就会出问题。那样事情你碰到的试探到的时候，你就会让你败坏掉。我们思想啊，其实你看，这是创世纪第二章16-17节，在神创造人之后第一道神的命令。我后来想想看，假如我过去按照圣经，什么事情按照圣经话语去做的话，很多生活上、事业上、人际关系的问题都不会产生。我后来想想，真的是如此。可是如果说是你不按照神的话语去做的话，迟早会有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以后会越来越大。而且常常你去触犯的问题是你觉得还不错的，因为分别善恶术应该是不错的，你知道。这一句话我一直在想，原来神的智慧是远远超过，他连创世纪里面那么早第二章里面他用的这个 case 居然是用极大的智慧，他把他所有圣经里面的教导从这一句话都讲出来。因为他特别用这棵树，分别善恶当作是智慧树的意思。今天你们读的经文叫什么？箴言的9:10，谁记得？刚刚子阳带的，你们圣经上，你们这个单章上说什么？你们打开箴言的9:10，我们一起念好吧，来。敬畏
耶和华是荣耀的开端，
认识至圣者便是荣耀。这是在箴言里面啊，所罗门王他经历过所有的经历之后，他把神的话语写出来。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这个分别善恶术就是智慧。你如果不敬畏耶和华的话，连智慧都还没有开始，那你去吃这棵树，你是表示说根本不敬畏耶和华，表示说连智慧都还没有开始。可是我们人常常想去取代神的智慧，把我们的小聪明去取代它，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是用自己的小聪明去取代了神给我们原来是无比的智慧。所以刚刚你们念的经文同样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认识这两个字是跟神产生一个密切的关系，叫认识，不是只是知道神，而是说跟神，你不但是知道这位神，而且你很认识这位神的作为，很认识这位神的属性，很认识这位神的命令，他的话语，你愿意顺服，你愿意跟从，愿意产生关系，这叫认识。认识至圣者才是聪明。所以创世纪的第二章十六到十七节，那么早在创世纪刚刚创造人之后，第一道命令就跟我们讲了，也就是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不敬畏连智慧的开始都还没有，吃分别三恶树就是把神给我们的智慧完全分创掉。所以你看那么早就已经把这个意识摆在里面，而且神说如果你有了神的智慧，你可以管理一切的东西。可是我们来看看他们怎么败坏的啊！我们常常觉得哇，是亚当夏娃的错嘛，对不对？我们仔细来念啊，我们一起念三章一节，来。
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天年的一切活物无可比啊！谁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的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当中而过树的果子，神曾说。
一节节来品尝它啊，三章一节哈。你知道神的命令只有一道，很简单，有没有？就是那棵树，分别善恶树上果子不能吃，别的通通可以吃。来，那有一条蛇突然出现的话，你会说为什么神还留了一条蛇在院子里面，对不对？而且它比什么都狡猾，其实这个蛇很可能是撒旦的化身，或者是被撒旦控制的活物，想来欺骗或者是引诱或者是迷惑人的。那你说为什么神要留一个可以迷惑人东西的人？这也是神极大的智慧，你知道吗？我有时候想我的孩子啊，他去念大学之前我很紧张的，哇，他离开家，对不对？自己住在外面，我怎么知可以知道他做的事情是对的呢？不会去跟着他的朋友去做坏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常常我们别的朋友就说，哎呀，把他摆在家的附近的大学，整天去看看他，对不对？有的时候干脆把他摆在一个孤岛上，没有坏人就没事了，对不对？这些都不叫做一个让可以人可以成熟的方式，让人成熟就让他在试探中他可以胜过试探，这叫一个神所要的一个义人。所以你把孩子带到大学去，再怎么保护没有用，而是说你要怎么样让他心中有神的形象就成了，对不对？就是用神的话语去建造孩子。其实神那么早就跟我们讲了，可是我们常常我们带孩子教孩子都没有按照神的方法去教，所以出来会有问题。可是还不迟，我们还可以做。你看啊，第一个诱惑蛇试探环境，先让我们对神的话产生怀疑，神其实真说，难道是真的这样讲吗？不许你们吃树上所有的果子。哎，你看蛇已经歪曲了事实，神明明说有一棵树不能吃，别的都可以吃，对不对？神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果子。你看，常常我们受到的试探是一种迷惑中的迷惑，先是说神难道真的说了吗？然后下面那句话不是神讲的，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神明明说通通可以吃，只有一棵不可以吃嘛。可是这个反反又是正的，神其实真说，其实这句话是对的，神没有说这句话。所以我们常常的诱惑，常常的迷惑是从我们里面不没有把神的话摆真的摆到第一步很专心的位置。因为神其实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这句话是对的，可是讲到人的心中会产生疑惑的，因为我们如果不把神的话记清楚的话，被诱惑反反一弄就变正了，难道是真这样讲吗？这边很多广东人嘛哈，你们说如果蛇在边上更不怕，马上就把蛇吃掉了，还哪有蛇来诱惑我的，对不对？
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上常常就要注意到，常常有些让你迷惑的事情是反来反去，让你都不知道到底这句话是真还假，对不对？然后第二节说，女人对神说，哎，神，他说你说错了，表示他还记得神的话，他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可是第三节请念下来，
当园当中那棵树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反免得你们死。
你们这句话觉得对不对？
不对，
不可摸。这句话啊，仔细看的话，它多加了一个不可摸，对不对？
是啊，
神说不可吃嘛，没有说你不可摸嘛。
对啊，
你知道这句话其实夏娃已经被蛇搅得有点迷惑了，这句话有点抱怨的意思，意思说你看神让我那棵树上不能吃，不能吃也不能摸，甚至不能看，意思说他已经有点抱怨了，说为什么让我不能吃呢？所以他加了一个不可摸的意思。你知道有时候我们觉得神为什么管我那么多，对不对？难道看一看都不可以吗？吃一次不可以吗？摸摸不可以，意思说已经把神的话语开始变得直，原来神说不可吃是为了保护我，可是他们开始有点抱怨，抱怨说神说那棵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再过一阵可能也不可看，那变成说他在抱怨神，懂我意思吧？你说哇，别人都可以吃可以摸，为什么我不可以？神在保护我，可是这时候已经有点抱怨，可是蛇继续的跟他说啊，不一定是诱惑中的诱惑，再加上迷惑，而且跟他说，你知道，因为神知道啊，开始 discredit 神的意思。原来神是好意的，可是他已经把神的意思曲解，说，因为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就跟神一样可以知道善恶。神说有他的形象就可以知道善恶。如果不敬畏神就没有分辨的能力，可是他已经开始歪曲，所以到第五节已经完全变了形，对不对？一起念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请。
于是女人看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只是可爱的，那使人有滋味，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
常常的外面的诱惑攻击是一道一道一道加强，看到这个果子好做食物，我们人常常觉得哎呀，这个好处还是有一点的，对不对？不管怎么样它可以吃嘛，对不对？然后呢这个看起来也蛮漂亮的，悦人眼目，第二道的诱惑来，然后在第三又是看起来也蛮可爱的喜爱，第四的话又可以让我们得到智慧，在这个情况之下，四道攻击诱惑试探就输掉了，就开始摘了果子吃。这意思是说你我要有任何破口，我们心中有私欲的时候，试探的慢慢加强，你如果不敬畏神的话迟早会败，而且摘下吃了以后又怎么样？又给什么？
丈夫。
你知道哈，你看创世纪第三章已经把这个意思讲出来，我们看看这个罗马书，我们一起念这个好吧，来，要火箭，好，这里来，
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时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
在罗马书里面提到什么？他说虽然做的事情是不对的，神不喜欢的，会死的，可是不但他们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你知道罪是有传染性的，你一个人如果做错的事情，你希望边上人也去做，可能觉得心里舒服一点，或者觉得大家都错了就不算错了。所以我们经常跟我们的孩子们讲，孩子们都有 peer pressure， 他们尤其在成长的年龄，边上的朋友的影响是很大很大，对不对？朋友在做什么他不做，觉得他没有所谓的这个 popularity， 因此呢他没法跟他们交往，因此他们受了很大的压力，朋友做的他们应该也去做。我不知道这里你们的孩子们常常是他们在做，好像他们也该做 peer pressure， 我们大人也有，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对不对？别人大部分人在做的事情你不做，好像你就损失了很多。所以我们跟孩子们讲，不要以为你的好朋友跟你说要去做事情，因为他在做就一定是好的事情。不要以为大多数人去做的事情就是对的事情，因为这些人做了以后，做错了以后希望你也去做，所以他们会鼓励你去做，邀请你去做，甚至于希望你去做，甚至于希望你变成他们一伙。这就是一个罪的传染性的一个社会。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这里，又回到原来神第一章里面的劝告，神要把形象放在里面，有正义，有完整，有圣洁，有神的属性在里面，有他的智慧在里面，可以分辨是非。可是犯了罪之后就出问题了，对不对？犯了罪之后，为什么都黑的？好，所以当我们人只要做错事情，不但是邀请别人去做，这是神跟神隔绝了，所以跟神的关系已经没有像过去那么亲密了，所以开始要躲避，不敢面对神了，而且开始有死亡了。原来可以控制所有一切的，开始就不行了，就会败坏，而且回归尘土，而且这个罪性里面，恋慕啊，希望去影响别人啊，希望去管制别人啊，开始去在人的中间去 manipulate 就开始出来，然后必须工作，按着甲背的去谋生。那女子们也有生产之苦，蛇当然被谴责审判，可是大地已经不在外面，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那有人说不公平啊，为什么亚当夏娃犯了罪，我们要承担这些的后果？其实神在跟我们讲一个事情，你我在那个伊甸园里面的话，如果不敬畏神、顺服神的话，也一样迟早会去吃那个果子。所以我想，我在那个里面，如果不好好的敬畏神的话，同样的试探。可是神不是说就把我们放弃，他差遣了主耶稣基督来重新拯救我们，就希望我们再重新把神的形象再把它 rebuild 再建立起来。再复兴起来，再让我们知道原来离开神是没有希望的。所以这些律法正在教导我们学习依靠神，让这个新生命可以借着我们抵挡试探去顺服神能够慢慢建立起来。所以说神现在也在问我们，你现在在哪？我现在在哪？这是神的一个问题。因为你我现在有一些事情是远离神的，有些事情是抵挡神的，有些事情是不是在神的旨意之中的，心中的喜乐真的是可以涌出来的吗？里面的跟神的感受，愿意渴慕神，是好像活水一样的涌出来，圣灵充满的感觉。其实我知道你我都有的，可是有时候被一些事情真的吓住了，没有自由。今天子阳带的灵赐我自由，这支诗歌讲到劳苦愁烦，世上的各种的诱惑试探，甚至于我的老我的私欲把我们辖制住，没有自由。所以神问我们，你我在哪里？就希望把我们面具，把我们所有的辖制我们东西可以去掉。这是一个语重心长，神耳提面命的在提醒我们，把创世纪第一章神的心意、神的应许、他的定律，这就已经讲得清楚了。没有神的形象，不可能可以管理得好；有的形象，有神的形象，就必然可以掌管。如果出问题，就回到神的形象，就可以解决问题。我们教会最近也在谈，哎呀，生活上很多问题，没有时间去处理啊，你只好就想个办法解决当下的问题。我们都会这样去做的。圣经上有句话说，如果你解决面前的问题，可能是时间，可能是压力，甚至觉得哇，已经火已经烧到眉头了，你非要解决事情，所以用各种方法把它解决掉。圣经上说，如果你用这种方法去解决的话，是大鬼赶小鬼，你的问题是小鬼的，
问题可以赶得掉，解决得掉。如果不是靠神的方法，是用大鬼赶掉它。大鬼赶小鬼，剩下是什么？大鬼。所以表示这个问题以后更大。圣经上说，只有用神的灵，当神的灵降临的时候，神的国才降临。所以说，回到神的形象是唯一的方法。好，那我们再看看约伯记。约伯记我们起第一节我就讲了，有一个约伯，这个人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而且远离恶事。这一位约伯就是神所谓的，他有神的形象的人。OK， 我们念一下约伯记的第一章的第六节跟第七节，一起来念，来请。
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来，在上走，在走去，往返来了。”
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原来地上很多发生的事情，天上都有一幕。现在就讲到这一位叫约伯这个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表示他有神的形象，他敬畏神，他可以分辨，他有神的智慧，他有神的所有事情，而且远离恶行，这是神所喜悦的。可是到了约伯记的第六第一章的第六到第七节啊，原来上面众子是众天使的意思，在跟神在一起，神是一个灵，而撒旦在里面，撒旦是一个背叛神的天使，这是一个非常的一个大的奥秘。如果没有这个奥秘，神来启示给我们看到，我们世上很多事情没法解决，没法解释的，甚至不可理喻，甚至于无法相信这个世上是一个公义的。第七节是一句可以当作就是说，你对如果神了解，对撒旦了解的话，第七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他说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这句话的意思跟你在哪几乎是同样意思，只是是过去式，表示说你做了些什么，你刚刚做了些什么。撒旦说很狂的，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他在我们地上好像非常自由的行走。他用走来走去这个字狂傲的不得了，就是神在伊甸园里面，当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凉风起来了，神走过去，走来走去就是神的步伐。你看撒旦当时是用神的步伐，觉得他很狂傲，他做了一些事情很值得骄傲，破坏了神的计划的样子，往返而来，没有任何阻扰。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会把这一段这样写在这里，圣经上每一句话都在跟你我说话的，想帮助你我的，所以这句话是在跟你我在讲话。当一个人如果是愚妄，甚至于背叛神到一个极度的话，他会跟撒旦一样，他所做的他会骄傲，他所做的他的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表示说哇他很狂傲，而且觉得很得意他所做的事情。当我们人如果真的坚持不敬畏神到极端的话，就是这样。神也在问他，你到底做了什么？你知道结果，神也知道。所以你从哪里来，跟神在问我你在哪，神是爱我们，在提醒我们不要到最后走到极端，好像来来去去。神在怎么问你，神在他问他你在哪，我相信亚当夏娃当神在问他你在哪的时候，心中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你我如果被圣灵照，你会觉得呀，我希望可以回转过来，我希望可以得到原来神的形象。可是撒旦在这里的意思说啊，你问我从哪来，我才得意的很，我来来去去一点没有阻挠，而且往哪而来，而且我的步伐跟你在伊甸园走是一样的步伐，对吧？我们有时候读经文，如果了解它里面背景的话，你就发现哇，我们人千万不要到那个地步，到那个地步是永远没法挽回。你听到神的话你会取笑他，你听到神的计划你说一下我可以胜过他，对不对？然后我们念一下一章十二节，请。
的话，但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派于他。于是撒旦就从耶和华面前退去。
再怎么狂妄，撒旦可以做的也是神允许他做而已。所以这句话就了解到，撒旦可能不了解他所有所做的事情是神允许他做而已，所以他所有想破坏的想做的事情也都是神做啊，你只能做到这一点，完全在神的掌控之下。所以你我要晓得一点，虽然好像有邪恶的势力，有不好的东西，甚至于这种试探的领导，其实神之所以留下来，是帮助你我成长，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可以学习敬畏神。除此之外，神为什么把自己留在这里呢？所以有时候我们有一些困难，有一些病痛，有一些不顺利的事情，如果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依靠神是一个福分的话。OK， 这是形容，当我们碰到试探的时候，仇敌撒旦就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人。刚刚说我在地上往返而来，走来走去，他就在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人。所以你我如果信心弱的话，或者是没有注目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的话，一不小心你如果被试探所胜的话，那就是被吞噬了。如果你愿意真的抵挡他，所以在雅各书四章七节说，如果我们要真的依靠神抵挡魔鬼，魔鬼就跑了，因为神说你不可以伤害，是不是？所以要我们警醒，要我们谨守。所以这边讲到，我把这个稍微看一下，意思说神现在按照过去的教导，神在提醒我们心中我们有神的形象，还是我们心里面的境界，神在问我们 Where are you？ 是你的 focus 是放在你自己要的东西，自己的方法呢，还是用神的形象摆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有极大的智慧，而且是无坚不摧的灵里的力量，还是你要靠边上好像看得到的力量成就自己的一生？所以你在哪里，我们重新思考一下。那下面就讲到现在，给你们看看啊，这是在欧洲，都在伦敦东边的一个教会。当年这个江湾势力，他这边讲到的时候，1300人听他讲到，差不多18世纪。可是现在我算了一下，只有12个人。OK， 所以这是当今在欧洲的教堂里面，这当时天主教教堂，可是也是教会之一。我算了一下，真的只有12个人。这个是在伦敦的东边东区的一个。啊，只要喜欢旅游的，上去就旅游。好，哎，可是在那不远的地方，一个叫 Saint Mary 的教会，哇，也是可以造了1000人的教会。现在我算了一下，只有20人。哎，好像神也在问 ，Where are you？ 基督徒到哪去了？值得我们思考的哈。我希望弗兰奇康以后建堂，哎，对，人数要充满。到时候问问看到底到哪去了，是不是？可是在同样的伦敦的东岸东边，你看到这一个，我还以为是货柜车的，我再仔细一看，哇，这是跪倒的人啊，这是一个穆斯林。你如果直接往这边再转一个弯，你看到一个小小的 mosque， 回教的一个的寺，那只有100人的一个小的一个回教的一个宗庙的地方。可是这还不是崇拜的，这是礼拜五中午的祷告的时候，哇，这样排出来是好几个几百人，据说是800人，不到1000。可是跟那个1000人教堂的距离其实就2个 block， 所以他们估计10年以后，那两个教堂可能都被回教徒冲了。 所以神也在问我们，基督徒到哪去了？原来是神把我们得救了，可是怎么都不见了呢？有原因的。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这个题目，也说你我现在这里感谢神，那你我心里面真的在这里吗？还是心里是一个敬畏神的心情况在这里？如果是感谢神，哇，这就是神要我们所做的，所有的问题神都有他的计划把它解决掉。可是你我如果人在这里，里面神问人在哪，确实不在这里，你可能是想到哇还有好多事情处理，还是跟哪一个正在嫉妒在吵架，甚至于不平，甚至于里面的焦虑，甚至于刚刚读的经文好像已经忘记掉了。我上回也跟大家讲过，我们人的集中力啊真的很短的。我这边讲了可能再二十秒，我讲二十秒是有原因的，因为 Microsoft 做过统计过，人的集中力平均来讲只有12秒钟。你以为很久哈，你以为可能好几分钟好几三十分钟，所以如果一篇信息你的 mind 飞来飞去可能好几次，所以神在问 Where are you？ 我那天在我们教会里面跟青少年讲到，就讲这个 Where are you？ 就我一上台我跟他们讲 Where are you， 把他们都吓一跳，因为他们有人在弄手机啊，有人在弄东西。我讲 Where are you， 他们吓我，我是今天讲到题目是 Where are you， 他们都喜欢弄手机，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当今的人啊，花的时间在手机上，在荧幕上，在韩剧上，在这个连续剧啊，还是 YouTube 大家送来送去，花好多时间。其实我们的自由都已经被捆绑住了，人都没有自由了。你想想看，如果你电话有一天没有带在身上，你心中会有什么感觉啊？你发现突然你都失去了重心了。有我教会刚刚有个人早上手机掉了，哇，他整个教堂里面找啊，翻来翻去，他说我好像是静音的，所以打电话也不听不到的。他说以后不要静音了，至少打电话还听得见铃声的响。哎，真的，我很少听到有人圣经掉了到处找的，是不是？哇，手机掉了不得了了。我说你再买一个，他说不行了，他说我马上就想看看 WeChat， 一般来讲是20个 message 进来，对不对？所以人都被控制。可是很奇妙的，网络那么普遍，资讯那么丰富了，美国统计说人跟人的关系越来越冷淡，communication 越来越差。
是，
你以为这个越来越丰富，大家这个沟通啊，大家的感情啊，交往啊，应该越来越丰富，结果他们的调查是越来越差。不但如此，人跟人的关系几乎冷淡到一个地步，年轻人都不知道怎么跟人交往，你相信吗？
嗯，是。
而且这个你打电话他不接 ，text 你给他看看。
嗯。
我现在也学会了，要给别人打电话，知道多半是有人不接的，就是 text 去，他多半会回的。连我们有些人，他跟他孩子交通打电话，他不接的。而且他在楼上，因为你在楼下，他在楼上哈 ，OK， 你要 text 给他，他才给你回你，门是关。所以说，到底我们人在哪里？好像就在边上，可是人不在你边上，喂、right? ，所以神在问着，我们在这忙忙碌碌的世界上面，神要跟我们建立一个关系，可是越来越远，所以神在问 ，Where are you？ 喂、right?。也有人这样讲，我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我也不见得完全会知道对与错。他说这些科技的速度的增加只是把人类历史压缩而已，你相信吗？原来可能是一年要发生的事情，现在一天就发生了，因为科技速度的变化只是把人生历史越来越压缩。所以他们估计再过5年，我们不知道到底以后发生什么，因为 AI 的出现，其他的出现，科技的速度越来越快，所有的改变全部压缩了。原来1000年可能现在几十年就发生完了，所以我们更要警醒，对不对？ 我刚所讲的不是说随便的，因为我看了很多地方的报道，我自己是学科学的，因为我自己学电机的，我知道过去是18个月所有 double 一次，你的容量也 double， 你的速度也 double， 你的那个也 double， 所以一般来讲是 double 的10次方，我们这是大概是5年前的事情，因为它不是说某一样是 double， 它是容量的 double， 速度的 double， 你的这个所有的科技让你的各种的 tool efficiency double， 所以你这样乘起来可能是 double 的可能5次方10次方可能多了一点，那是3年前，现在据说不是18个月 double， 可能是2-3个月就 double 一次，所以值得我们思考的。我们在哪，这个都是让我们所有的速度 compress 而已，所以我们的劳苦愁烦只是压缩的很快发生而已，所以我们要值得思考，从以弗所书的2章1-3节让我们看到一些端倪，我们怎么回头一起念一下吗？来请
你们实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神共同掌权者的咒令，就是现在所以之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和路德之子和别人一样。
好，我讲完这个我们就结束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因为这节经文是神想用这个经文来敲醒我们，问我们在哪里 ？Where are you？ 第一节其实这个意义深长，我今天比较喜欢给大家稍微解经一下。他说：“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死是过去死，已经死了。表示当我们有罪性的时候，开始取代神的形象，用别的方式取代，用我们的私欲，用别的方式去做的话，就已经死了。”这是从创世纪1章到2章、3章里面就讲的，我们如果把神的形象取代为别的东西就已经死了，如果不敬畏神的话已经死了，所以这个死是过去死，表示说早就死了，可是神让我们活过来，所以我们首先了解到神是希望我们可以回转过来，所以你我是基督徒表示说呀，新生命进来了，我们必须要活过来。第二个这个意思，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个死表示死掉没有知觉，表示说我们过去对于过犯罪恶的发生是没有感觉的，你是觉得就妥协在里面，也没有抵抗力，也没有任何挣扎力，这叫死。表示说当我们没有神的生命在里面的时候，没有神的形象在里面的话，所有边上发生的事情你没有抵挡力的，也是妥协的，人在江湖也身不由己的，更是无所谓。表示说神一句话想跟我们讲清楚，早就已经在这个中间了，而且对于过犯罪恶已经没有任何灵敏度，你也觉得哎呀无所谓，甚至于做也无所谓，不做也无所谓，反正死了，而且没有感受，做这个也好做那也好，只要自己觉得快乐就好，哎，所以这就要死。所以如果没有神的话语在形成在我们心中的话，在这个世上你可以过得很快乐，因为你已经没有感觉了，你是死，比方说都可以，那这个出来一定是最后是一个完全是败坏而且是死亡的道路，这个叫做死。原来我们觉得死，哎呀过去犯了过错就在过犯罪恶之中，其实更严重的是已经麻木，已经没有知觉，没有感受，这些过犯罪恶整天犯了之后你也觉得无所谓，所以这个死表示说是没有希望，沉沦在里面，神叫我们活过来。他说为什么会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呢？三个原因，当着我们今天我们彼此免疫的地方往前走要注意。他第一个，随从今世的风俗，这很厉害啊，世上的风俗就是所谓的 fashion， 我到这边有人做 fashion 啊，fashion 要赚钱就是靠大家都用他的东西，对不对？可这边是今世的风俗，表示说 别人都在做的事情，常常变成我们也要去做的事情。小孩子他朋友要做的事情他很想去做，可是你怎么教他不去做呢？你不能说这个不能这个不能，到最后他觉得父母给他很多捆绑，对不对？所以必须要把神的形象放在他心中，让他慢慢慢慢一样一样学习到，让他心中的形象掌控他的决定，那就成功了。而不是说父母在边上牵着他鼻子，哎，这个可以，那个不可以，那些动物完了以后，他试探的力量更大。所以在心中，让他有机会把神的形象建立起来。你我往前走，没有别的方法，抵挡这个今世的风俗，只有让心中神的形象越来越丰盛。所以为什么我们读经祷告，彼此的扶持，大家的祷告，祷告太重要了。我以后有机会跟他多讲讲祷告，因为刚信主的没有信主的时候，我觉得祷告就是浪费时间，对不对？你对着空气讲话有什么用处？我信主以后，我觉得祷告好像也是蛮难的，而且常常不想祷告。可是神说，你不想祷告的时候，就是最需要祷告的时候，你相信啊，记住这一点。当你觉得不想祷告的时候，或者不祷告的时候，其实就是你最需要祷告的时候。彼此勉励，因为随从今世的风俗不是靠那么简单就可以抵挡掉，边上都在做，甚至你的亲人都在做，对不对？甚至你的最好的朋友、最好的姊妹、弟兄都在做。可是如果你敬畏神的话，你知道神的形象的时候，才可以抵挡，才可以完全掌控。第二个更厉害，服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哇，这是灵界的事情。我原来还不是觉得这灵界事情是有，可是好像也琢磨不到啊。我现在越来越相信，世上神是灵，就是有灵界的事情，而且根本讲明了，这里就是邪灵掌权。对，我们有一次一个姊妹她买一个房子，她想搬进去住，可她心中很不平安，所以她找了我长老跟一位牧师，她说她心中对这个房子还搬进之前她觉得不平安，希望去做祷告，接近祷告。那我们说好，那你安排时间我们就去了，我们就帮她抹油祷告，大家很在神的面前唱这个赞美诗。赞美诗就是战胜仇敌的意思。赞美诗，当你在赞美的时候，仇敌就已经被神干掉了，你信不信？真的是如此。所以我们那次去祷告，一边唱赞美一边去帮他祷告，后来在某些地方就发到有过去，不知道那个过去是有那个炼珠啊，一些偶像，但确实后来就找到了，真的是真的有这个事。所以这个灵界事情我们要特别知道，因为这些力量，你看这个经文里面讲的，它是在现今背逆自己中心中运行的邪灵。这句话如果再去追敲别的经文的话，就是我们心中为什么有时候有悖逆的心，觉得奇怪，就是神的道很难去顺服他，别的都很容易去顺服。你懂我意思吗？很奇怪，就好像神说院子里面所有蔬菜果子都可以吃，就是那个不要吃，你就偏偏去吃那个，别的 all you can eat 什么不吃，就吃那个不能吃的。你说人很奇妙，悖逆心中的邪灵。其实这个例子就回到伊甸园，就这个例子，随从今世的风俗，哎，因为他看到又好看又好吃，对不对？叫他丈夫也吃了，就是一种今世风俗的意思。然后所以说两点，一个是今世的风俗，一个是灵界的掌权者的首领，使得我们在神的话下跌倒。第三个，我们一起念第三节好吗？来，请。
我们从前也都在亚当中下，方中肉体的私欲，这些都是我心中所发的，这些本外跑路之子，和别人一样。
就是我们肉体的私欲。所以有三样事情，一个是经书的风俗，一个是空中掌权的首领，就是邪灵，第三个就是放纵我们里面的私欲。我们每个人都有私欲的，你知道我们私欲，我最近我花了差不多3个月时间在研究私欲，我从来没想到我会去研究私欲的。哎，真的，我发现我慢慢在3个月中，我慢慢去了解私欲到底是什么私欲的时候，发现，哇，原来圣经里面教导是真的值得我们去看。私欲原来是好的，让我们可以保护自己，对不对？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上进，自己尊重自己，自己可以看重自己，这个人是怎么样的，就不会自暴自弃。所以私欲本身是好的东西，让你有一个自尊心，让你有一个自信心，让你有一个觉得可以保护自己的心，都不是很好的吗？可是如果放纵的时候，哇，这就是很有意思的。你的自尊心变成你的骄傲心，你的自己保护的心变成伤害别人的心，你自信的心变成你顽固的人，你如果自己尊重自己变成一个不会尊重别人的人，你原来爱变成自己爱自己的爱，不会是爱别人的爱。所以这个私欲原来是好的，可是没有神的形象之后就开始放纵，哇，这完全跟那个第一章26节就接在一起。原来是让我们有自己有一个自己保护自己的心，可以掌管一切的，有神的形象的话就可以掌管了啊，那个就是一个 key point。 可当你没有神的形象的时候，这些原来好东西变成坏的，可以分辨变成不能分辨，私欲变成保护自己，那一直出了很多问题。所以我花了3个时间研究私欲的时候发现，哇，原来一个人呢、啊，当你有私欲，私欲在心中掌权的话，这个人就一点没有自由了，他是一个封闭的，他是一个自己爱自己的。上个礼拜三我们在祷告会里面讲到，我们如果不破碎自己的话，永远不会长出更多的例子来，生命是永远是秘密的。私欲就是让你封闭到一个地步，你不会把自己放开，你的爱永远是为自己，为了保护自己，到最后就变成一颗全部是拱拱鼓鼓的，边上人也没法跟你谈什么事情，你的爱也不会传递到别人，你自己也影响到别人，反而抵挡大人。所以当你放纵的时候，而且随着自己心中喜好去行的时候，就产生了最多问题。所以我现在就想问大家，这3点，你对当今的风俗，你在这里面，你在哪里？你是很容易顺从今世的风俗，还是你因为依靠神有抵挡的能力？边上呢，大家都在做的事情，你可以不去做吗？如果觉得不对的话，神觉得不对。如果至中心说，哇，80%人都在做，哎，可惜的，我们走的是窄路，我们所基督徒走的路是窄路，是窄门进去。比方说大多数人做的事情大概都是不对的，你信？我现在越来越相信，你如果打开电视，现在不要电视，你的网络就进来的东西绝大多数都是错误，大家传来传去的东西，哇，好多东西传来传去，我现在不得了， YouTube 中间进来的东西我简直是看不完的东西，99%都是 junk， 真的。神说树上都可以，神的话语都可以吃，你偏偏要去吃那一颗啊。然后你心中有任何悖逆的心吗？有这种顺服神话语的心吗？ Where are you？ 神在问。因为这邪灵的影响很厉害，他整天在诱惑我们，在迷惑我们，就跟创世纪里面，当迷惑的时候你会发现，哇，我可以有自己的智慧和分辨能力，我应该可以知道什么是对错。当你离开神就不知道对错，奇妙的。你虽然知道对错，神说你就算知道你做不出来，因为你没有依靠神。我跟大家讲的也是我自己的经历，也是我在教会里面培训的时候一个重点。你就算觉得是好的东西，离开神就变坏了， 我们自己保护自己的心，神给我们原来是一个自信心，好像是蛮好的，自由意志是很好的，但是一离开神就变坏。所以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你信吗？如果信，神现在问 Where are you？ 你难道还在所有的神让你去的地方的树的边上呢？还是想自己找自己的方法去解决这个事情？所以讲到这里，我想今天的你在哪里也讲完了。所以我们每一位都跟神都可以切磋一下，我们现在在哪里，你我在哪里，你的孩子在哪里，可能这个说不定也是更重要的事情。他们现在心中有把敬畏的神的心放在那里，还是很容易被边上的风俗影响，还是很可能常常很悖逆的心常常在悖逆背叛一些事情，还是说他的私欲有的时候真的很容易被放纵起来？我们来思考这样，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的话语，若不是你的话语，若不是你在创世纪里面就给我们讲你创造我们人是用你的形象创造，更是让我们知道因为有你的形象有你的样式，我们才可以掌控我们日常生活，我们的孩子世上任何事情，我们的工作，若没有了你的形象，我们就什么都做不了。让我们有这个信心，也让我们愿意在生活上每一步路都由神来问我们在哪里，是在神依靠神的这边，敬畏神的这边，还是我们慢慢的被当今的风俗、被邪灵、被我们的私欲拉过去捆绑住，使得我们没法活出来。求神帮助，因为这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观念，让我们能够敬畏神，让我们能够把神的形象在我们心中，而且越来越成长，越来越长大，使得我们能够活出主耶稣基督。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阿们。